各位弟兄姐妹好，我是 Michael 陈弟兄，有将近两年没有跟各位见面，所以这次奉郑牧师的邀请，也可以讲是奉他的命令，今天来到这边跟各位分享有关于所谓的基督化家庭的这个讯息，这个是我的荣幸，那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希望能够把我对这方面的一些的思想跟形式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但在这之前，我先简单一下跟各位报告一下我过去这两年发生的一些事情。从我们大家都知道，我是我们 FEC 这个差派去到伊拉克的一个宣教士。那我们是在2019年8月去到伊拉克，就是它有个地方叫做科里斯坦。那一开始呢，我就想尝试的用各种的可能的一个宣教方法，包括跟牧师、跟当地的教会也取得联系等等的。后来神开路，让我在当地的一个美国大学，不是我去要的职务，但是他们主动来邀请我去教学，所以呢，就有这个机会，就变成我也进去到当地的美国大学来教他们上学的课程。这也让我想到，神真的是开路。我们到那边真的是，用自己的方法开不了路，用神就自己帮我们开路。那当然，今天不是分享这个我们宣教的这个过程的时间当中，我们找机会再跟各位分享。去年因为 pandemic 的关系，我们就回来了。那回来之后呢，因为本来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去了，但是因为这个那边的这个pandemic 都还在。所以我就用 online 教学的方式，一直就待在洛杉矶这样子。好，那今天所要跟各位分享的，我的主题叫做基督化家庭的醒思，基督化家庭的醒思。好，我觉得主要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经节呢，有几个地方啊。第一个地方呢，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在哥林多后书的5:17-18这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好，这另外一段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的第16、17节跟20节。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来，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可是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里面。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OK， 好，这两段经文都非常的宝贵。其实整本圣经里面许多的经文都很十分的宝贵，很值得我们记诵。好，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们亲爱慈悲的天父，和我们亲爱的耶稣基督。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和我们的 FEC Diamond Bar 的众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课题，是基督化家庭的一个醒思。我求你与我同在，也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让这段时间成为我们领受你的灵、领受你的智慧的一段时间。保守我的嘴，保守我的思想，让我所讲的话都能够荣耀你。保守我们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Amen。 好，首先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为什么我要定这个主题叫做基督化家庭的醒思啊，基督化家庭的醒思。其实基督化家庭这个词啊，对我们一般华人基督徒都是不算陌生。许多人在信主之后，受浸加入教会之后的不久，一两年之内就会在教会或者是团契里头就可以听得到这个名词，而且重复听到。这表示说这个词啊，或者是说它的这个教导，的确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但是我们所一般所听到的有关于基督化家庭的这个教导，它比较偏向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是鼓励全家要信主，尤其是他鼓励，就是说家里如果是只有先生或妻子是信主的，要尽量能够带领他的配偶能够信主，也要带领这个的儿女能够一起来信主。第二个主题方面啊，比较偏向的是教导我们如何去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来这个当一个丈夫、妻子、妇女跟儿女的一个责任啊。尤其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边有看到很多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教导，有一个这方面的教导。第三个就是说会有鼓励有家庭崇拜或者是家庭读经、家庭团契的这样的一个劝勉。那这一些的上面的这些的教导其实都是很好的，都是很好的，也都是教导的牧师和传道们他们所领受之后感动来教导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也都应该要虚心的来接受。只是当我自己个人去思考有关于这方面主题的时候，我自己个人我很希望能够再深入的去了解、去领受为什么要基督化家庭这方面的一些教导。所以呢，我就在神面前有很多的就是有一些的祷告，寻求祷告，我希望能够更深一层的去理解基督化家庭的一个深层的意义。也神也获得神的容许，给我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一些的这个启示。所以因此我就把这个题目定为基督化家庭的醒思的醒思，意思是说借着今天这个主题，希望能够跟各位来一起来思考这方面的主题，在这方面的主题比较深入的主题。好，我们先稍微来了解一下基督化家庭这个名词啊，这个词啊，它的由来是什么。实际上这个词啊，在中国是比在美国是先优先的啊。我们先讲美国的部分，美国的部分这个基督化家庭的这个名词啊，实际上它并不是圣经里面的名词，它是在上个世纪，也就是20世纪的时候，在1940年代左右，在芝加哥的那附近的教会，他们开始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叫做 Christian Family Movement， 我们翻成中文叫做基督徒家庭运动。基督徒家庭的运动，这个运动主要宗旨呢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促进以基督信仰为中心的婚姻和家庭的生活，能够通过让鼓励大家通过爱心服务和教育来改善社会，然后呢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能够活出基督教的信仰。这个的宗旨其实也都是很好的，对。但是我们如果稍微再看一下，它还是偏向于这个生活上面的指导方面。那但是我们另外要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它这个主题并不是所谓的基督化家庭，而是基督徒家庭运动。好，它的英文叫做 Christian Family Movement， 实际上是基督徒家庭的运动，也就是说它是所谓的基督徒家庭它应该要怎么样能够生活的方面一个是教导。而在我们自己的中国实际上是更早，我刚刚说的更早，它实际上是起于1926年，在那个时候还是中国的所谓的北伐还没抗战之前呢。那个时候刚从清朝转为民国时代，民间有许多的生活上的一些的方面需要一些的改变，所以呢当时就有一个叫做中国基督圣教圣教书会他们有开始会有这个就有这么一个启发了这个一个运动。那这个运动我们也看一下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上面这个他们当初的所这个发行的海报。我们可以发现呢，他当初所发行的这个海报里头，他偏向于就是生活上的改善，注重卫生啦、教导孩子啦等等之类的，同时也把我们自己中华文化的一些教导也放进去了，把中华文化的教导也放进去了。OK， 那他名字虽然是基督化家庭， 可是呢，它实际上跟我们刚刚前面所看到的基督徒家庭运动这里面的这个内容，实际上从某种程度来讲是差不了太多的啊。那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非常的好，它有文化的时代的背景，可是呢，它却可以在这里头会有几个让我们让人容易产生误解的一个所谓的误区哈。第一个会让人误解以为，第一个所谓的基督化家庭，就是同等于基督徒化的家庭。我再讲一次哈，会让人误解是基督化家庭就是基督徒化的家庭啊。什么意思叫做基督徒化？就是基督徒化就是说，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是基督徒，他就应该要想尽办法把其他的成员都能够让他们能够归主成为基督徒，这个是叫做基督徒化啊，基督徒化啊，英文叫做 Christianization 啊 ，Christianization， OK， 让所有的其他家庭的成员也成为基督徒，所以这个是所谓基督徒化，对，但是它的意义上实际上跟基督化好像又不太一样。那第二个可能会有点这个误导的，就是基督化家庭就等于是基督徒家庭，就是我们刚刚所谓的 Christian family， Christian family。那这里这样的一个情况，大部分所指导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比较是偏向于基督徒的家庭他应该有的一些生活的规范，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作为丈夫、妻子、儿女、父母的一个责任等等的。啊，那第三个会有的误区，就是说，当教会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宣导跟教导的时候，有可能他会把他们自己的属于自己的文化，给放到我们基督徒的思想里头，也就是说，他们会等同于基督化家庭，就会等同于是遵循有基督教影响的文化的这么一个家庭。OK， 我再重复一次，就是遵循有基督教影响的文化的家庭。这方面在我们的华人教会里头是特别的明显啊，我们的华人教会里头比较会有这个倾向，就是把我们自己华人的文化的影响啊，尤其是孔孟思想的影响，会放入到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的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的生活里头。OK， 那当然有一些如果是它是重复的，当然就是很好的啊，但是有些的不见得是完完全全是来自于圣经。那照这样说，什么意思叫做基督化家庭呢？基督化家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字基督化家庭，或者应该说这个词啦，基督化家庭它有两个部分，前面的部分叫做基督化，后面的部分是家庭，当然也就是指说一个被基督化的家庭。好，那我们来稍微来剖析一下这个前面那个部分，基督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OK， 在我们中文里面，当我们一般所谓的什么化说一个词叫做什么化什么化的时候，那意思它是一个转化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它成为了什么或者是像什么的样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啊，我们会说哎，你越来越美国化了啊，美国化。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好像是说你已经越来越成为美国人的这个样子了，就是说你的行为举止、你的言语说话了、思考方向都有美国人的样子，这个就是所谓的美国化啊，就是美国化。 OK， 那如果说我们用这样来相对应什么叫做基督化的时候，那基督化的意思说应该是慢慢变成转化成为基督的样式了，就是说越来越像基督，在言语上、在行为上、在举止思考各方面都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子，这才叫做基督化了。 OK， 好，那如果说基督化的这个词啊，这个在英文呢它并不是所谓的 Christian， 而叫做 Christification。 OK， 这个词呢我查了一下的字典，它的这个意思啊是神和人在本体上的结合，好，英文是 The ontological union of God and man， The ontological union of God and man， 再重复一次，是神和人， 或者应该说是人和神在本体上的结合。他所强调的是一个结合，他所强调的是我们与神的合一，或者我们与神实际上在本体上的结合。 OK， 好，那我们所刚刚所读的也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的这段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基督的灵，也就是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基督里面，渐渐的慢慢的，我们的生命，我讲的不是生活，我们的生命就被圣灵改变了。慢慢改变之后呢，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就是所谓的基督化。当我们在生命上变成了基督的成为基督化之后，自然而然我们的活出来的样式就是基督的样式，在言语在思想方面就是这个基督的样式。我们是因着基督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有与神结合的这个恩典。OK， 这个是因，那也因着我们跟神的结合，就产生了一个果，这个果就是我们被神改变，在行为、思考、言语、生活上都有基督的样子。OK， 好，那现在当然我们这样有一个理解之后，我想我们也大家来思考一个话题啊，我们也自己可以思考一个话题，请问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自己觉得你在你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跟神结合在一起？是不是你觉得圣灵的的确确住在你的心里面？是不是你觉得你的的确确住在基督里头？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是不是真正被基督所改变了？哎，如果是有，那你就是基督化了，你就是基督化了。OK。好，那后这个词基督化家庭的这个后的词的后头是指家庭，那我们也稍微来理解一下。当然一般人所谓的家庭，它应该是指着已经结婚了而且有小孩的家庭啊。对，那我个人觉得我们可以把它扩大来解释，这个家庭应该也可以包括已经结婚还没有小孩的夫妇，或者是单亲的家庭啊，无论是什么原因而是单亲的家庭，甚至于是单身但是已经离开父母亲生活的独立生活的弟兄或姐妹，他们自己也是自己有自己的家庭，是他们一个人的家庭。这一些的所谓的家庭的单位都可以是我们这里面所讲的家庭。所以也就是说，无论你的家庭是什么样的情况，你都可以成为基督化家庭，都可以成为基督化家庭。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基本上就是说刚刚所谓的基督化家庭，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家庭，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家庭，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自己和我们全家都能够与神合一，从而让我们自己在生命上，也就是在各种行为、思想、言语各方面都能够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有基督的样式，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化家庭的一个意义。OK， 基督化家庭的一个意义。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当然一般会提到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去建立基督化家庭，但是我想说用换另外角度我们去思考，这个就是说基督化家庭它会有什么样的特征？那我们用这些的特征来反思自己，就自己的自己的家庭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特征，用这样的一个反思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家庭情况是什么，或是我们需不需要在哪一方面多做一些改变。 OK， 好，基督化家庭的第一个特征，也是我们所刚刚所读到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合一。这个合一包括了与神的合一和与家人的合一，这个特征是属于我们生命上的特征，我们生命上的特征，还是因为有圣灵的内住，让我们可以与神合一，也因为我们全家人都是 都能够与神而合为一，在神里头我们也就一起合而为一，我们全家人也都能够合而为一。 OK， 这个特征的内容其实也就是我们信基督，耶稣基督救恩的整个内容。这个内容就是我们一旦相信了耶稣基督救恩，从信主的那一个开始，我们从圣经上就可以看得到耶稣基督的 promise 的他的应许，就是我们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我们刚刚也读到耶稣基督，我们也可以住在耶稣基督里头，也可以住在耶稣基督里头。所以所有家庭的成员呢，都可以有圣灵的内住。也就是说，圣灵不只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也住在我们的家里面。所以这个家是有圣灵内住的一个家，我们这个家有神在里面，所以呢，我们是这个家是与神合一，因此我们所有的人也都是神与神合一。 OK， 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个经文，约翰福音16章，这里头这是耶稣所说的话，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你看看，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的一个应许。第20节里头他说，17节后头，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我们里面。到那日，我们就知道耶稣在父里头，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头，耶稣也在我们里面。所以可以从这个经节里可以看到，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也是我们信主之后神会赐给我们的圣灵。 OK， 这个圣灵的内住的跟与神合一的这一个信仰的，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正是我们基督教信仰跟其他宗教的一个最大的不同点。 OK，我因为这个去到中东地区去宣教的缘故，所以尤其是最近我正在研究有关于回教的信仰，希望能够从回教的信仰里头来找出一些突破点。 OK， 那其实回教的他们的可兰经里头，他们也承认有耶稣基督这么一个人，但是他承认耶稣基督是先知。 OK， 但是呢，他们整个信仰的神是独一的神，跟我们独一的神是一样的，可是他们却没有所谓的圣灵的内住跟与神合一的概念。 OK， 没有圣灵那个内住与神合一的概念。这也就是因为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的这个救恩，所以他们的信仰里头并没有这个部分。所以他们的信仰就是比较是，就是如何去取悦神，能够得到神的一些的怜悯啊，得到一些神的眷顾。这实际上是我们的福气。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就有耶稣基督救恩，就有圣灵在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与神合一，与神合一。OK。当然与神合一的最重要点，尤其是讲到家庭方面，最重要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合一。这个部分让我回想到以前这个在台湾有一首老歌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叫做你侬我侬啊。这首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你侬我侬。那这首歌的最有名的地方啊，除了它的旋律很美之外呢，它的实际上就是它的歌词有这么一段。这个歌词说，将咱两个一起打破，再将你我用水调和，重新和泥，重新再做，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从今以后我可以说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OK， 那这段的歌词让许许多多的情侣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说也是形容夫妻之间他们的一个融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头这一段的歌词里头，它其实这样重点讲到第一个是什么，打破，第二个调和，然后再做重新再做。 OK， 好，这个其实也讲到了我们 耶稣基督信仰的一个关键之处，也讲到耶稣基督信仰的关键之处。 OK， 我们刚刚读到的这哥林多后书，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旧事需要打破，要借着耶稣基督的调和来让我们重新合一。 OK， 我们可以把刚刚这个你侬我侬的歌词也把它放在我们跟神的合一里头。当然神是不被打破的，但是被打破的是你和我。但是这里头的歌词说，再将你我用水调和，用水我们就可以把水来想象成是神的灵，把我们两个把我们全家都一起打破，来让神的圣灵来调和，来重新造一个新的你，重新造一个新的我。从此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我有有我，在我的里面有你也有神，在你的里面有我也有神。 OK， 我觉得用这样这个首歌是蛮贴切的，可以形容这个就是第一个特征，就是这个同合一的一个特征。 OK， 再简单的重复一次，这个基督化家庭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合一啊，因为他的家庭，基督化家庭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同在，每一个人都曾经被神打破，每一个人都被神所调和，每一个人都被神所内住，因此到最后每一个人家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合一的起来，都能够合一的起来。当然这个过程是一个一辈子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一辈子的过程。 OK， 这个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是基督化的家庭呢是充满爱的一个家庭。第二的特征是基督化的家庭是充满爱的家庭，但这个特征是属于生活上的特征啊。刚刚第一个特征是生命上的特征，这个是生活上的特征。那主要当然就是因为耶稣爱我们，所以我们也看到从耶稣基督他过去给我们的榜样和圣灵里面的进驻感动我们，我们就慢慢的也就充满了耶稣基督的爱，也就充满了爱的见证。 OK， 有个经节大家都很熟悉，在约翰福音第13章的34到35节，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OK， 好，这里头耶稣讲到我怎么爱你们，你们要怎么相爱。 OK， 所以我们可以拿耶稣基督的榜样，在圣经里面说记载到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榜样实在是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 OK， 我们就从这里头几个方面来做一点思考。第一个特征就是在基督化家庭里头是有亲密的关系，有亲密的关系，强调的是亲密的关系。 OK， 我们跟神之间的祷告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很亲密的祷告。神爱我们，我们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在各个时候都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无论是在我们快乐的时候、悲伤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到耶稣，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向天父神祷告也是这样子，尤其看到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更是如此。他把他心里面的伤痛、他的犹豫等等都告诉了神啊，都告诉了神。这其实在我们家里头夫妇之间也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亲密的关系啊，甚至于在父母亲跟子女之间也可以有这个类似的亲密的关系。这当然是亲密所讲的，第一个是亲，当然第二个是密啊，亲跟密。 OK， 亲当然就是说你跟这个对方真的是 close 到一个程度，无所不谈。你在来到他的面前，你没有任何的惧怕，你来到他的面前可以非常的自由的释放你心里面的一些的任何的感觉。 OK， 这个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 我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因此我们跟我们的家庭，就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面的所有成员，应该也可以会有这么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见证出来。 OK， 第二个特征就是基督化家庭的成员会互相洗脚，也就是会互相的服务，互相的服务。那这个当然的大家都知道是在约翰福音 OK， 耶稣为门徒洗脚的那一段。 OK，耶稣他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夫子，他都愿意来为他的学生来洗脚。我们基督已经被基督化的家庭的成员，我们对我们的家人也是应该要可以互相的洗脚，互相的服务。 OK， 无论做什么事情不没有都没有任何的怨言，可以愿意为他互相的服务。 OK， 第三个特征就是牺牲和奉献，牺牲和奉献。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 的例子，就是他为了我们舍了他自己的生命上了十字架。他可以为我们舍了他自己的生命来上了十字架，我们学习他的榜样，受了他的灵的感动，我们也可以为着我们自己的家人互相来牺牲来奉献。为了我们家人，我们可以牺牲来奉献。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对方的需要看成比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的重要。如果对方的需要跟我的需要有这个冲突的时候，以对方的需要为优先，把我的需要先放下来，这个就是互相牺牲和奉献。当然所谓的牺牲奉献这里头还包括更多的内容啊，更多人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都知道。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要花时间在一起互相的陪伴，花时间在一起互相的陪伴。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他的门徒在一起，耶稣基督甚至也花了不少的时间跟玛利亚马大他们这个家庭在一起。当他跟他们在一起，其实并不是只是到他们家里接受他们的侍奉啊，接受他们的服侍，而是到他们那边之后聆听陪伴，听他们的倾诉，听他们的困难，到其他的家庭也为其他家庭来医病赶鬼等等的。 OK， 一个家基督化家庭的成员，他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征或是见证，就是说每一个成员都愿意花时间来陪伴你的家人。 OK， 陪伴你的家人，这包括夫妇之间啊，夫妻先生跟太太互相，无论工作再怎么忙，在必要的时候都愿意花时间来陪伴自己的配偶，甚至是父母跟小孩子之间，其实是小孩子是需要很多的陪伴的，很多时间的陪伴的。父母亲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自己的事业上，导致了忽略了对我们小孩子的陪伴啊，导致了忽略对小孩子的陪伴的功夫。 OK，另外一个属于爱的特征就是对其他失丧的人他们的怜悯之心。这世界上有许多失丧的人尤其是我们到了中东地区所看到的那些因为战乱 而受苦的人，他们真的是失丧的人啊，他们失去了很多很多东西。我们也因此可以体谅到基督在耶稣基督说，我看到这一群失丧的羊，我就有怜悯啊，我就有怜悯。OK， 我们对于我们旁边，你不需要到中东去，你对你旁边需要帮助的人，你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怜悯的心 ？OK， 一个基督化家庭，他会有这么一个特征，他愿意对他旁边的人有旁边，尤其是需要帮助失散的人，会有怜悯之心，会愿意来帮助他们。OK， 这个都是在爱的表现，是基于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的一个表现，这个是基督化家庭的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呢，是属于侍奉方面的一个特征，是属于侍奉方面的特征，是我把称之为叫做目标导向的侍奉，目标导向的侍奉，目标导向的侍奉。OK， 当然这个这所谓的目标导向，英文叫做 purpose driven。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 Rick Warren， 我想大家都认识他，都知道他的名字，至少他所提出来在20年前左右提出来的一个十几二十年前的一个。但实际上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本身就看到的 耶稣基督的侍奉就是目标导向的一个侍奉。他这个在世33年，这个出来服侍3年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目标导向。他的目标有两，主要两个，第一个他要选立跟建立门徒啊，我们看到他如何去去教导他的门徒。当然最重要他的目标就是要完成神的救恩啊，这个是他所知道的。 OK， 我们也可以读到在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上面他所写的，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叫做就是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你看使徒保罗他有说他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是什么？是神给他的标杆，神给他的一个 purpose， 他就是要向外邦人去传福音。他一辈子当被耶稣基督所召的时候，他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奔跑。那我们每一个基督教已经所谓的基督化的家庭，我们也应该可以思考这方面，在侍奉上我们可以有一个目标导向的侍奉。这个里头可能的，比如说包括是比如说在传道方面传福音宣教教导，甚至是音乐，或者是怜悯祷告探视独居老人等等的，这个都可以是教会里头所需要的侍奉很多。但是呢，我们可以每一个人让自己在神面前向神寻求一个标杆，寻求一个标杆。OK， 尤其是如果是可能的话，最美的事情就会是全家有一个共同的标杆。全家如果能够有一个共同的标杆，也就是说，全家他的侍奉方向都是一致的。这个仪式他们会有共同的 purpose， 共同的目标。在我们教会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方面有许许多多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的郑牧师师母对，比如说我们的会员姐妹他们夫妇，还有我们的关传道他们夫妇等等的。我和我的妻子苏喜，我们去到中东地区去宣教，其实也是我们有一样的标杆，有一起的标杆，有一起的标杆，对。但这方面的有关于这个全家有一起的标杆，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可是如果说是每一个人他神给他有不同的启示，有不同的标杆，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全家的一个共同标杆，当然最好的最佳的方式应该是由家长来主导。这家长的通常当然就是先生啊，或者是父亲了啊。借着全家的一起的祷告，一起的崇拜，一起的团契查经等等的来探讨来探讨出一个全家侍奉的一个方向。当然以我自己个人的例子，是我自己先被神感动要去做跨文化宣教，之后过了一年，神也给我的太太就是 Susie 姐妹也有一样的一个感动。 OK， 当然这个不好意思，有目标的侍奉可以是阶段性的，比如说你的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以自己的培训为主，的培养自己这方面的能力。OK， 或者因为这个家庭的一些其他的状况，但是呢，最主要的 key 啊，就是说，无论你家庭的状况是如何的，你要为自己定一个有目标的侍奉。有目标的侍奉，能够的话，神许可的话，最美的事情就是能够有一起的侍奉，能够有一起的侍奉。OK， 这个上面就是我刚刚我说的，基本上一个基督化家庭，它会有三个特征，我稍微重复一下。 第一个特征就是与神合一，与人合一，这个人当然是指家人的合一。第二个特征就是基督化的家庭是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它有很多爱的表现。第三个特征就是它是这个基督化家庭是有这个有目标导向的一个侍奉，有目标导向的一个侍奉，有目标导向的侍奉。最后我必须要强调的就是说，基督化家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特征啊，它实际上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它实际上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OK， 我们刚刚说我们在信主那一刹那开始，圣灵就进入到我们里面。圣灵进入到我们里面，除了要每一天的指导我们的思想之外，也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在基督里头，慢慢的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在这个改变之后呢，我们的生命就变成是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子， OK， 而不是死守一些的所谓的规条， OK。 这个跟我们基本上常说我们的信仰不是 doing， 不是做什么，而是 being， 是活出来的。基督化家庭基本上是我们信仰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必须的结果。 OK， 所以呢，用这个来 和大家我们一起来劝勉，所谓的基督化家庭，我们自己的家庭到底是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啊？如果我们并没有这些的特征，不要慌，不要乱，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最好是能够的话全家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思想，我们有没有在生命里头与神同在，与神合一，在生活方面活出爱的见证，在侍奉方面有一个共同有一个目标的定向的一个侍奉。好，以上就是我跟各位的今天的分享。OK， 希望大家能够得着，希望大家能够得着。好，最后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赐给我们刚刚的时间，也给我正确的教导，能够借着我的口讲出一些可以得益于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些话语。但愿求你祝福这些的话语，让这些话语进到我们弟兄姐妹之后，他们也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也能够真正得着。求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将你的感谢祷告奉主基督名， Amen。